大家好啊，我叫梁健啊，来自微软 DX 团队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Win10 的啊 Web App Web 应用。那其实呢，很多 Web 开发者呢啊，除了怎么说呢，开发了自己的这个 Web 应用在这个浏览器里头，那很多的 Web 开发者也希望将自己的技能给它拓展啊。很多我们在做很多活动的时候呢，很多 Web 开发者希望说将自己的这个 Web 开发的技能拓展到一个 Native 应用里头。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在 Win10 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 Web 应用。那我们先看一眼 Web 应用的种类。那首先呢， Web 开发者最熟悉的，那你的 Web 应用，你的 Website 啊，跑在浏览器里的这种应用。那这种应用呢，其实呢，已经呢有很长的这个时间。那对于 Web 开发者来说呢，从最早的很传统的浏览器，到现在的移动端的这种浏览器，那这个Website 的这种模式，这种 Web 应用的模式呢，优点是。是什么呢？啊，就是跨平台的特性。因为我们的应用呢，我们不用考虑说我的这个 website 只是一针对于 iOS、安卓或者 Windows 平台，我们可以让我们的 web 应用跑在不同的这个设备上，啊，可以在电脑上，可以在移动设备上。那它的优点显而易见了，是让它的跨平台的这个特性。那后来呢，还有一种这种应用，也是今天我们会呢着重介绍的，叫 Hosted Web App。这种 Web 应用呢，其实它还是仍然啊 host 在你自己的服务器端，但是呢，它可以变成一个啊 native 应用的这个呈现模式。那我知道很多开发者在啊 iOS、安卓的这个时代呢，其实很多开发者希望是说用一个 Web View 啊，我启动 Web View 啊，然后呢再启动我的这个 Web 界面啊，拿 Web View 这种方式把这个 Web 应用给它变为感觉像这个 native 应用这种模式。那 Hosted Web App 有点类似，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很简单的拿一个 Web View 啊去加载这么一个页面，而是我们很自然的方式说让你的这个 Web 应用还是在你的服务器端，但是呢，给用户的体验是一个啊 Native 应用的一个体验。那还有一种应用呢，实际上我相信很多开发者，如果你使用过 Phone Gap 或者使用过这个 Cordova 这个工具的时候，你会比较了解啊。这种应用实际上叫 Packaged Web App， 就是你的 Web 的代码，你所有的这个 H5 的代码实际上是在本地，是 Offline 的模式。那除了用这工具以外呢，我们在从 Windows 8开始啊，这个 Windows 平台就支持啊拿 HTML5 的这个 JavaScript 去开发一个 Native 应用。那实际上这所有的代码，你的应用的资源是放在一个本地的，那实际上你的这个用户体验就是完全是一个 native 的应用体验。那开发级别实际上是跟无论是拿这个 C#， 拿 C++ 还是拿 Java 和 Object-C 这些开发者开发 native 应用的体验是一致的。那在 Windows 10上，我们仍然支持这种模式，开发者可以去开发拿 HTML5 去开发一个 Packaged Web App。那像这个三种Web App 啊，实际上是在 Windows 平台的 Win10 上实际上最流行的。那像 Hosted Web App，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 Website， 那 Hosted Web App 也显而易见，那开发者实际上呢，我的所有的代码还是放在我服务器端，但是我可以在商店里进行发布，甚至我可以访问一些 Native 的一些功能。那 Packaged 实际上是我所有的代码是放在我的这个本地啊，但是呢 Packaged 实际上是完全一个商店的体验啊，完全是在商店进行分发，但它缺点是说我的应用要更新的时候，我需要把这个应用包完全整个去更新。那在 Win10 上呢，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浏览器叫 Edge 浏览器。 Edge 浏览器呢使用了全新的这个引擎和新的内核，它的渲染引擎呢是用 Edge 的这个渲染引擎啊， JavaScript 引擎叫 Chaka 啊，新的这个渲染引擎，那提升了整个的这个 Web 的体验。那除了我们浏览器使用这个新的引擎，在 Win10 上呢，所有跟 Web 相关的所有跟 Web 相关的这样的应用也都可以使用这两个引擎。那我们简单来说，无论是在手机、平板、PC， 甚至在智能电视上或者 Xbox 上所有跟 Web 相关的，我们都使用新的 Edge 的这个引擎啊，就是这两个，一个是渲染引擎，一个是 JavaScript 引擎。那对于开发者来说，无论你的 Packaged 的这个内容，我们刚才讲的 Packaged Web App， 还是你的 Hosted Web App。这两种模式实际上你都充分利用了，包括我们待会儿会讲 Web View， 都充分利用了新的这个 Edge 这个引擎。那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课程呢，专门去讲 Edge 的兼容性、 Edge 的一些特性。那今天呢，我们更注重的是说 Web 应用的特点， 所以我们集中在 Web 应用上。那么首先先讲这个 Hosted Web App。那 Hosted Web App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说你所有的 Web 开发的模式你仍然可以去保留啊，你可以利用之前你熟悉的 Web 开发模式，你可以使用你的熟悉的编辑工具，现在你在用的无论是你用 Visual Studio， 你是用 Notepad， 还是用我知道有的开发者比较熟悉那个 VI 啊，这些开发模式开发工具仍然都可以去使用。那还有呢，你的代码维护啊，你可以将你的代码是push 在这个 repo 上啊，这些开发流程仍然可以使用中啊。此外呢，你可以将你开发好的这个 web 应用去部署在你的服务器端，部署在你的这个云端。那最后呢，实际上是我们提到的是 hosted web 最大特点。那这个应用呢，你保持在原来的 web 开发模式以外，还可以将这个应用发布到商店里头。那大家可以想到说，你的应用发布到商店以后，最大的优势是说，像支付啊，包括像交叉推广啊，包括还有像这个一些系统的本身的一些控件的这个使用，那它的体验给用户带来的体验就是更像一个 native 的应用，但是你的这个所有的代码所有流程还是在服务器端的。那大家知道像 hosted web app 呢，在 Win 10上呢，我们也把它当成一种 bridge 啊，在 Win 上呢，我们有几种不同的这种叫桥接，叫 bridge，希望呢开发者呢保留现有的技能去开发一个通用应用平台上的应用。那 Hosted Web App 我们有一个工具名叫Mr. Wester 啊，那这是一个实际上就是 Hosted Web App 的这样的工具，将你的 Web 应用变成一个通用应用啊，让你的这个 Web 的体验进到 Windows 商店里头。那这样的话呢，你所有的在 Web 上的这个开发的投资啊，这种开发的技能仍然可以去使用。那最后呢，也是最关键的地方，你可以使用所有的这个通用应用上的 API 我们叫 Universal 的 API。 那实际上你和这个native 的这种 packaged web app 非常类似，你可以使用这个 notification， 可以用这个 camera， 甚至这个像联系人啊 calendar 等，当然我们会有一个演示。那下面我们去看一眼这个怎么去开发一个 hosted web app。 首先呢，给大家看我们这样有一个网站啊，这是一个游戏很好的一个游戏网站。这个网站呢是一个标准的一个 H5 的一个网站，大家可以看到它会有这个适应式的这个设计响应式的设计，随着我的一个窗口变化它也相应的进行一个变化。那这个和我们这个现在的通用应用的概念，我们叫适应式设计，是体验是完全一致的。那现在呢，我想把这个网站给它变成一个 hosted web app。首先我在 Visual Studio 里2015在 Community 版本里，我就可以去打开这个新建一个工程去创建这个 Hosted Web App。 而且 Community 版呢，在针对于 Win10 开发呢还是一个免费的版本。大家可以看到在 JavaScript， 我在这里选择，因为我们是 Web 开发者，那我们去选择 JavaScript， 这里头呢有一个 Windows， 有一个 Universal 这么样一个工程的名字，工程的类型，我们给它改一个名 Hosted Web App MVA。 然后我创建这个工程 OK，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右边我们有很多像 CSS 如果你是 H5 开发者你会非常熟悉有 HTML JS 和 CSS。 这里我们有这个 WinJS， 其实很明显这是一个packaged web app， 我们的代码似乎是在一个本地的工程里头。那我们如果开发 hosted web app 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些代码要删掉。大家可以看到我把这些代码全都给它 delete 掉。 OK， 我给它删完了。那大家可能很好奇说，哎，我把代码删了以后呢，我这工程该怎么启动？那我们到这个 manifest 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的这个启动页面在这里头，这个启动页面呢是这个default 的 HTML。 我现在把它给替换成我们刚才的这个网站，把它这个名字搞全了，我们替换这个网站 OK， 然后把它运行起来。 但是呢，大家可能很好奇啊，我有意的让大家产生这样的效果。那似乎呢，我没有看到我们的 Hosted Web App 展现在我们这个通用应用里头。那原因是什么呢？我把这个工程器停掉。我们其实只改这个 Start Page 并不够啊，启动界面是不够的。我们这里还需要修改的 Content URL，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 PPT 里头。好，为什么要有这个 Content URL？其实是这样的，我 Hosted Web App 呢，我们为了安全性和为了开发者的灵活性，我们可以去定义说啊 VRT 的 API 啊是不是都可以去访问，我哪些页面是展现在我的应用里头，哪些页面是展现在浏览器里头，对于开发者来说都可以去定义。所以呢，这个啊 Content URL 的定义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可能大家呢还是没有太多的直观概念，那我们再回到这个 Demo 里头再去做一个演示。那我在这里头去添加，我把这个 Nick 的这个网站我添加进来啊，我 VRT 的访问我选择都允许，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rule， 那我选择呢实际上是 include， 那就是表示说这里头网站的里头的一个页面，它所有的 HM 页面啊 JS 代码我都可以在我的应用里头通用应用里进行一个渲染，然后把这个应用再运行起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现在在这个通用应用里头，我们的 Hosted Web App 里头，我们已经呈现了这个页面，同时呢它有非常好的这个啊适应式的设计和响应式的设计啊，那这个完全是一个啊 native 应用的一个展现，我们并感受不到说这是一个浏览器里头的一个 Web 应用，那非常简单。那所以呢，这里头我们再去强调一下，这 content URL 我定义非常重要，如果我不增加这段 content URL， 那实际上所有的这个 H5 的页面和代码是不会渲染在我的这个应用里的。那此外呢，我们这里头除了这个游戏的这样的这个页面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应用。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H5 的一个页面。那我们选择我们去 Seattle 啊，选择一个时间，我选择 confirm 到下一页，然后选择朋友。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浏览器上，在一个 H5 的一个网站上，我这个朋友需要我自己输入这个名字啊。那待会儿我们把它变成一个 Hosted Web App 时候，我们看一眼有什么区别。那我还有一个增加到 calendar 里头， OK， 最后发一个 toast notification。 那这里头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toast 其实并没有像大家想的我会展现在这里头啊 ，Windows 10上的那个统一的消息中心。那我们现在看一眼啊，传统的这个页面上的这个发消息，大家知道都是弹一个窗口，弹出一个 dialog。那我把它放到这个同样的我们的 Hosted 的这个工程里头。大家在创建这个 Hosted Web App 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原来工程里头所带的 JS。HTML CSS 代码删掉，这个 image 不能删，因为我们是一个应用啊，我们这 native 应用里头有些图片资源，假如说启动这个界面啊，一些这个图标的资源是还是要保留的。那现在呢，我把这个放在这里头， OK， 同样的 content URL 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需要给它进行一个修改。那这里呢，我首先选择 VRT 的这个 API， 那就是 native API 呢的访问设成 none 啊，不允许访问。我们看一眼这种情况下会是什么样。OK， 这个页面已经展现出来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同样的它跟浏览器里的体验完全一致，但是呢给用户的感觉它是一个 native 的一个应用。那我同样选择 Seattle， 我选择一个时间 confirm， 大家可以看完全是跟页面的体验是一致的啊。那这里头其实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奇怪的会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这个 Toast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提示消息，有一个推送消息，为什么没有在我的这个通知中心里展现出来？那这里的原因就和我的这个 VRT 的这个访问权限设置有关。我们如果把这个 None 改成 All， 我允许访问所有的 VRT 的 API， 把这个配置修改完了以后，我们再运行一下。同样的，我们选择 Seattle， 选择一个时间，确认，选择一个朋友。大家可以看到，我修改那个配置以后，我这里头已经可以调用一个我本身系统的联系人，这个系统的这个 contact 这个已经被展现出来了。我选择我一个同事，我可以调起我这个 calendar 的功能，把它加到 calendar 里头。同时呢，我可以去发一个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推送呢已经展现在我的临时的通用的这个整个通知中心里头。这个体验和一个 native 的通用应用完全一致啊，大家完全感，从用户的角度来说完全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外部应用，基于外部的浏览器的这样的应用，那它完全跟 native 应用是一致的。但是我所有的这个外部开发的体验还是保留在我的服务器端。那这里头同时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VRT 的这个 size 的这个设置，它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如果我选择不允许或 no， 它实际上是所有的这种 VRT API 是不允许访问的。那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和传统的在浏览器里运行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我选择 O， 那我在 JS 代码里头使用的 native 的 API， 它实际上就可以去访问这些功能。那这里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 PPT 里头。那刚才我们讲了 content 的 URL， 那这里实际上是更多的广大的 Web 开发者希望使用的功能。他们广大开发者不仅仅说我的这个 Web 应用可以变成一个通用应用展现出来，我们不希望说这个体验还像一个在 WebView 里的那种体验。那这里呢，像我们将更多的体验给它变成一个 Native 应用的体验。我可以调用 Windows 的 API， 像我可以使用这个这种提示框，我可以使用我的联系人，我甚至使用 Calendar 等等，甚至还有这个小娜的这个功能。那我们再看一个演示啊，为了给大家加深这样印象，这个 Hosted Web App 和我们传统拿 WebView 去加载的这种 Native 应用有什么不一样？那这里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编辑器，也是一个在线的一个。那这个 Link 呢，我们实际上我们可能把这个屏幕稍微放大一点，那大家可以去访问。我们稍后呢可能会在这个一些资料里头将我们今天演示的这些URL 这些网站提供给大家。那首先呢，我们这里头大家可以看到，我第一个我希望有一个推送，我同时有一个 camera 的这个 capture。那在代码里头，我们把这个屏幕稍微放大一点。对，在代码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 JS 的 function 展现这个 toast。这里有非常关键的一段话。如果 Windows 是定义的，不是 undefined 的，那我们就执行这块代码。那这个代码的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说我们的这个 H5 的这个代码，这个 Web 的这代码，如果是变成一个 Hosted Web App， 或者是跑在一个Windows 的一个应用里头，是一个通用应用的情况下，它就会起作用。如果是运行在浏览器里头，实际上这段代码是不会进来的。那我们去把它变成一个通用应用，我们去看一眼。同样的，我选择这个启动的页面。然后在这里呢，我进行一个修改。我仍然是把这个网站的资源放在这里头，让它可以访问所有的这个 VRT 的这个 API。时间关系呢，我们把这块的代码再给它拿进来。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站相关的所有的这个页面我星点的这个页面都可以去访问，都会运行在这个Hosted Web App， 同时呢访问我这些VRT 的这些资源，把它保存一下。OK。 那现在呢，我们的 demo 已经启动起来，大家可以看到，它和那个网站的体验完全一致。那刚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toast 我们点击的时候它没有任何反应。那我们现在变成一个通用应用的时候，啊，变成一个 native 的这种 hosted web app 的时候，我们点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哎，马上这个通知就发出来了。OK， 那我们稍微看一眼它这个代码。同样的，如果定义在 Windows 这样的环境里头，啊，这段代码是允许运行的。同时呢，我组了一个通知的一个消息，然后这个通知消息完全我调用的是WinJS 的这个 API， 这个和Patch 的 Web App 这样的调用使用是完全一致的。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 Camera 的这个 Capture，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上虽然有这个 Button 了，但我没有这段代码。那同样我把这段代码给它加上，为了节省时间呢，我把这段代码提前给它写好了。我们一会儿看一眼这段代码。大家可以注意，同样的是我去判断一下是不是运行在一个 Windows 的这样环境下，定义了这个是一个 Hosted Web App， 是一个 Windows 的那个通用用的环境。这里呢它就会调用系统的启动这个 Camera 的这个功能。大家可以看到我把这个 Camera 已经给它运行起来了，还可以去拍个照片，照片也拍成功了。甚至我之后呢可以做后期处理，我照完照片以后该怎么样去处理。这里头我们就调用了 Windows 的 Native 的 API， 实现了这种一个 Hosted Web App。 那我的代码是在服务器端，但是我可以充分的去访问我本地的这样的 API， 要给用户的体验是完全是一个Native 的应用，用户不会去想到说我们的代码都是在服务器端进行维护的。那我们刚才有一个增加联系人，我们同样的方式我们再增加一个。OK， 我们把它改一下，把这个 Barton 的名字改成我们选择联系人，那同样的，我们把这段代码给它拿进来。OK， 这里呢，我们把这个事件呢，相应的处理函数也改一下名。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样选择联系人的这个功能就给它展现出来了，这里呢我就可以调用系统的这个联系人。举个例子，我选刚才这个同事，这段代码同样的方式，如果你去调用这个 native 的功能，你都需要去 check 一下，因为这段代码以后会在你服务器端，在浏览器里运行的时候，这段代码是不会被运行的，但如果是运行在这个一个通用应用上，你给它转成通用应用之后，它会自动的运行在这段代码，启动这个选择联系人的这个功能 ，contact picker 就会启动。那很方便的，我们实现了这些 native 的这些功能。那这个其实我相信是更多开发者你把这个应用变成一个 hosted web app 以后想使用的功能。那之前的模式，你如果用WebView 在一个 native 应用里拿 WebView 去启动你的界面，去变成一种这种native 应用，实际上它还是一个 Web 的体验，它不会去调用 native 功能。那这是Windows 上 Hosted Web App 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大的一个特点。那我们仍然还在去强调，我把这个应用先关一下。但很多开发者说，我感觉我这个应用呢体验还不是够好，还是像一个更多的感觉是像一个这个Web 的一个体验，那我们来进行更大的一个修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给它增加这个 Laptop， 增加这个磁贴，我们 稍等一下，首先呢，我们选择一些图片资源。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头呢，我们启动应用的时候呢，它的使用界面是一个叉，啊，非常不好看。那我们现在给它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修改。我们在 image 和 logo 里头，我们增加一些内容。举个例子，我把它启动，我们找一些资源。面上 ，OK，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一些不错的图片，把它选择进来。OK，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图片？更大一点的。301×1 ，OK， 我们给它选择上了。我们把图片上，Flat Screen， 我们也给它选择出来。试一下 ，OK， 鼓励开发者呢，创造自己的这个图片。那我们之前呢，有些课程专门介绍，Win 十上的这个磁贴的设计，包括 Flat Screen 的这个设计。大家可以去参考之前的这个设计相关的一个课程。那我们现在呢，再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颜色给它改一下。我们看一看，有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已经有好的一些变化了。我们给它启动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有这个启动的这个界面，那这样的话比原来一个大叉会好看很多。此外呢，我同样我的应用，在我的应用里头可以选择。OK， 大家可以看到我给它放在这个启动的这个菜单里头。那同样呢，它我可以去选择这个大磁贴、小磁贴，给它进行一个变化。那磁贴相应的有一个变化，当然呢，我这个图片资源呢可能少了一点，所以这个在这个宽度大宽度的时候呢 ，Y 的这种状态下呢，其实它的图片还不是很好看。OK， 但是呢，可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Win 十上有很多的动态磁贴。那我们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也使用动态磁贴这些功能？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是它做一个修改。我可以让它有 left tail 的功能。我给它增加一个 left tail 的这个选项，直接在应用里头。我增加这么一个 button 在里头，update tail。然后呢，我再将这段代码给它拿进来。 那这里呢，我给它增加了一个磁贴的一个变化。我们等它屏幕慢慢展现出来。OK， 我们看这样的 function， 同样的，我去定义说是不是运行在一个 Windows 的这个环境下，同时呢，这个 Notification 的这个 API 存在，那我只有创建一个动态磁贴。那这里呢，我可以选择，可以增加我的文字，这个文字是 Demo Message， 可以选择我的这个图片，我选择网络上的一个图片。OK， 那我完成以后，我选择 Update Tile。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等待。那好，大家可以看到这磁贴已经翻转了，我们已经有动态磁贴的功能。那其实原来呢，如果我们用这种 WebView 的模式，你很难去想象说，哎，还有磁贴，我们这种充分利用 Win10 的一些特性，这样呢，使用户看到说，假如说你的这个 Web 应用有些新的通知，你不需要使用这个 Notification。你不需要使用这种传统的推送的这种模式，你可以用磁贴的方式展现给这个用户，那增加你的这个应用的这个粘性。那其实我这些 demo 呢，主要的目的是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可以充分利用 hosted web app， 将你的 web 应用变成一个 Win10 的一个通用应用，同时你还可以充分使用 Windows 这些 API。那这里呢，我们仍然还有一个 demo 给大家去看。那这里上是小娜的一个集成，考塔娜的集成。那很多开发者呢说，我能不能用使用这个小娜？同样，这个考塔娜我们在这个考塔娜在这个 Hosted Web App 里，我们仍然也可以去使用。你可以将一个语音定义的 VCD 文件放在你的服务器端，同时呢，你在你的 HTML 的这个 Element Tag 里增加这么一段的处理，同时你要在 JS 里头处理用户的这个。小娜的这个语音命令。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演示，同样的这个应用，我这里呢有一个网站叫 GroupHost， 这么一个网站。那首先呢我们去看一眼，它实际上是拿这个我们拿 Facebook 去 login 的。这里是一个 Awesome 的功能，大家可以看到我在使用这个网站的时候，它会跳到 Facebook 里头进行一个验证。那我把的密码输进去，OK， 通过这个大家可以看到，通过我的这个使用 Facebook 这个 Awesome 的工程。实际上我使用那 Facebook 的这个认证，我就可以跳到我这个应用里头，我可以增加一个内容，非常方便。我们今天呢把这个网站也变成一个通用应用，但这里呢会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去强调，就是我们这个过程中的跳转，我们大家可以看刚才我跳到 Facebook 里作为校验，再回到我这个应用里头。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在 Hosted Web App 里进行处理呢？首先我们把它转变一下，我们把这个放到这里头，在启动页面里头 ，OK。那同样的 URL， 我肯定要放这些内容，所有的这个访问 ，OK。那现在我把这个应用运行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应用已经启动了，那这个和那个网站的体验是一致的。那现在呢，我选择，大家可以看到奇怪的事儿发生了。我再给大家再运行一遍，我把这个网站给它关掉。这是我的一个应用，我把这个网站给它关掉。那我们的想象是说，在 Win10 的这个通用应用里头，我去选择 Sign in with Facebook。我并不应该启动一个浏览器，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浏览器启动了，它好像是跳到浏览器端，跳到我浏览器端的这个外部应用里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把它这个 log up 出来，我们体验会更明显。这网、个、 关掉。哎，大家可以看到，它每次其实启动了浏览器，而不是在这个应用里头。这个就是和我们这块相关了。我们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group post 相关的页面都会运行在hosted web app 里头。但是呢，我们这里没有定义 Facebook， 所以呢 ，Facebook 相关的代码我们可以看到它会跳到这个 Facebook 里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将这个 Facebook 这段也给它加进来。但是我们因为 Facebook 是一个三方的一个网站，它只是做 Authent 健全，我们不希望 Facebook 代码在我的这个 Hosted Web App 里头，我的这个通用应用里头去访问Windows 的这个 API， 所以我们在 API 这块，像我们刚才介绍的，我们设成呢不允许访问，但是呢这个页面要在我这个应用里进行执行，再给它运行起来。我再去选择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登录完全是在我的这个环境下，而并不是跳出去。那我们此外呢，再去增加一个信息。然后给他选择呢，同样的要让他去访问所有的这个内容。我们把这个应用再启动起来。我用我的这个账户进行登录。大家可以看到我很方便的去定义什么样的这个页面是运行在我的这个应用里头，什么页面跳到浏览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些页面也仍然需要跳到浏览器里头，那我们很方便的在这个 content URL 进行一个定义。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登录完了，已经进来了。那我们再去做一个尝试。我们去看一眼这段代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小纳，那我们可以定一个 VCD 文件。我们像 Cortana 这个语音助手，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个 Hosted Web App 里去使用。我可以定义一个 VCD 文件。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语音命令，我可以定义 add note， 我们把它使用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我去调用当然呢我之前有一个 demo， 所以它这个语音命令冲突，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通过这个小纳，通过 Cortana 这语音命令的方式也可以启动我的应用，然后我进到我的这个页面里头，然后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处理。那这里呢就是我定义了一个 VCD 文件，大家看还有中文的然后呢我定义这个命令以后呢，我可以在我的这个代码里头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那这块呢就是我的一个处理那我实际上是对小纳的这个命令进行了一个语音处理。同样的，这里头我会定义说是不是运行在一个 Windows 环境里头，如果是，我就会对语音命令的这个 activation这个动作进行一个处理，那我再去判断这个语音命令是什么，是 as note 还是 show note。 那实际上通过这个 VCD 的文件定义在服务器端，我们在 HTML 定义这样一个这个代码，再在 JS 里进行处理以后，我们的这个应用就可以有这个支持小纳、支持 Cortana 的这个语音功能。那我们刚才其实介绍了很多的Hosted Web App 的这些怎么转化过来，怎么使用 Windows Native 的这些 啊应用，实际上 Hosted Web 还是帮助开发者重用现有的这个Web 的开发技能，同时增加了可以使用到 Windows 的一些特性，放到这个分发到商店里头，然后更好的支付，更好的进行这个应用推广。那我们这里再去讲一下 Patch 的JS 的这个 Hosted Web App， Patch 的这个 Web App。 那这里呢，在Win10 上的 Patch 的这种 Web App 也有一些大的一些变化。首先呢我们实际上是大家知道 Native 的这种模式，那我们实际上把我们的Web 的这个代码我们 copy 到本地，我们放到一个 native 的这个应用包里头，是个 offline 的模式。同时呢，我们使用了这个 Edge 这个渲染引擎，这里呢我们主要增加了一个CSP 的一个功能。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 H5 的安全越来越重要，那我们网站上有很多的这个安全的防护，但是对这种 Web App， 尤其我们变成了一个通用应用以后，是不是仍然有很好的这个防护？在这个我们 Patch 的 Web App 里头，我们增加了 CSP。那 CSP， 如果你是个 Web 开发者，你会非常熟悉如果你不熟悉，你可以在这个搜索引擎里去搜索什么是 CSP。因为现在的这种 JS， 包括一个这种网站之间的我们加载三方代码或三方网站内容的这种方式很多，那这里就会有这个这种跨网站的一个攻击。假如说我启动我的自己网站，但是可能别人家的网站的代码或者说图片通过我的网站去访问用户的目录啊，访问用户的这个系统，那尤其像这个Web App， 那我们这里呢去通过这个CPS 可以去定义说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运行啊，什么样的三方的内容是不允许运行的。那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举个例，像 JS， 那只有我自己的 JS 代码和 Image CSS 可以去运行，但是三方的是不允许的。你可以方便去定义哪些内容可以运行在用户的这个 Web 的这个应用里头，哪些内容是不允许运行的。我们把这样的 H5 的防护其实拿到了这个通用应用里头。那我们再去看一眼这个 WebView 的变化啊。 WebView 呢，其实大家呢在从 Windows 8.1 WinPhone 8上我们都充分去使用，但 Win10 上呢，在 Windows10 上的这个 WebView 的变化也有很多的一些变化。首先呢，我们同样的，我们刚才说到的所有跟 Web 相关的都使用 Edge 这个引擎。再有一个，我们可以使用 Native 的 API， 像刚才我们演示的这个 Hosted Web App 这些功能，其实在 WebView 里头也可以去实现。你的 WebView 默认的时候是如果是运行在浏览器里头，你的 Web 代码是不会调用这个 WinRT 的 Windows 的这个 API， 但如果在 WebView 里头，你是运行在 Windows 通用应用里头，你的 WebView 也可以去调用像联系人、像推送、像语音等等的方式。还有一块呢，原来的我们的 WebView 的这个渲染和你的应用是在一个这个 Thread 里头在同样的一个运行的这个 Thread 里，那这样的话呢会造成一个卡的一个状态。那现在 WebView 是一个独立的 Web Thread， 它实际上跟你的应用的这个 Thread 是不是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它会有更好的这个运行的一个体验。再有一个呢，很多的开发者呢，原来我们知道很多开发者在 WebView 里它需要调用这个 C Sharp C 或C Sharp 的这个 API， 假如说发这个通知啊，或调用一些 Camera 这些功能。那原来呢，开发者的方式是说从 WebView 这个环境下，从 WebView 的环境下去跳到这个我们的这个 C Sharp 和 C 加加的这个运行池。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很方便的通过这个新的一个 API 叫 Add Web Load Object 通过这个 API 可以在JavaScript 在 WebView 的环境下直接去调用 C 加加和 C Sharp 的 API。 那么这是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原来的在 Windows 8.1 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跳从 WebView 的环境跳到一个 Native 的环境，再去调 C Sharp 和 C 加加的 API。 那现在呢，在 Win10 上我们通过呢这个 API Add Web Load Object 直接在 JS 里就可以调 C Sharp 的这个接口。那这样呢，我们对于这个 C Sharp 的对于 JavaScript 开发者来说，我很方便的去调用不同的这个C Sharp 的这些接口，实现一些效果。那此外呢，我们可以在 WebView 里去清掉一些用户的数据，我们可以用这个 API 直接去把这个临时的 Web 的这些缓存给它去清掉。 再有呢，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在 Web 6里经常会弹出一些窗口，或者启动一个新的 Windows 窗口。那这里呢，我们向用户希望说，我们仍然在 Web 6里，而不是弹出一个新的 Web 6，或启动浏览器。我可以去定义说，所有的这个 Web 内容仍然保持在同样的一个窗口里头。然后呢，在使用一些 native 功能的时候，你可以去提示用户，你告诉用户说，我使用了你的这个位置信息，我会使用你的 camera， 会使用你的联系人。那再有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我们在 Web View 里头 JS 代码也可以去调用 WinRT 的这个 WinJS 的这些 API， 直接去使用 native 的 API 去使用一些系统的这个功能。那我们刚才去讲到了 Packaged 的Web App、Hosted Web App、Web View， 那我们再看看对于这个 Web App 开发有哪些工具。首先是我们熟悉的这个 Cordova， 大家最早呢想说，哎 ，Cordova 就是一个 Packaged Web App， 所有代码都是 Offline 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 Cordova 也可以跟 Hosted 去结合，有些代码呢是在本地，有些呢我通过 Web View 的模式是起在这个远端，同时有这种多种的这个组合模式，有的这个我可以起不同的这个 Cordova 的这个应用，通用应用。那这里呢，再介绍一个工具叫 Manifold JS。那这个工具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将一个 Web 应用变成一个 Hosted Web App， 都是针对于 Windows 平台的。可能很多开发者说，哎，我希望将我的这个 Web 应用变成一个跨平台的应用。那现在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Manifold JS， 将你的这个Web 应用变成一个跨平台的这个 Hosted Web App， 在 Windows 上我们就用Hosted Web App 刚才的那种模式，在iOS 安卓的平台上，我们会把这应用呢结合 Cordova 变成一个 Packaged Web App， 这样非常方便。就是大家可以对于 Web 开发者来说，我可以将我的 Web 应用变成一个跨平台的一个 Hosted Web App。这里我们可以看一眼它的这个网站。这个就是 Manifold JS， 你可以直接选择Generate Now， 你将你的这个 URL， 举个例子，我们将刚才的 nick.com 要放进去，我们实时就可以进行一个转换，加些内容，非常方便的就会将跨平台的这个 Hosted Web App 给它产生出来，然后呢，你可以在Visual Studio 进行二次的开发，举个例，你可以增加这个磁贴，增加Windows Native 功能，甚至你可以基于 Cordova 增加 iOS 安卓平台上的功能。那今天其实呢，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讲了Web App 的这个类型有三种类型，有传统的 Website、Hosted Web App、Packaged 的这个 Web App。那我们也展示了这个如何将一个网站变成一个 Hosted Web App， 同时增加 Windows 的这个 API。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 Hosted Web App 里头，我们可以给用户的体验完全是一个 Native 的一个应用的体验。那希望广大的开发者呢，你可以访问我们的这个Visual Studio 这个网站 Windows 的开发站点。那这里呢，专门有介绍说如何用 Hosted Web App 将你的 Web 应用变成一个这个通用应用。这里在这个Win10的这个桥接里头就去讲了如何去使用这个工具，将这个你的这个 Web 应用变成一个托管的一个应用。这里头有视频介绍，有 demo， 大家可以去使用。好，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